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看到主的旨意是听祷告的主。当每个弟兄姐妹按着主的旨意的旨意来祷告祈求的时间，你也会垂听。主，我们深深感谢。主啊，你藉着这件事情，鼓励我们要常常祷告，不可以灰心。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有主你自己的美意。主耶稣，这个仆人为那个在 Missouri 那个的 tornado 来向你祷告祈求，求主你可能这个地方也提醒我们，主耶稣你自己未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纪念到110多个人的生命失丧了。他的家人需要主的这些安慰，主耶稣我上了很久，要每一个都能够看到，主的这些未来的一日子呢，这是求主的帮助我们好好能够预备自己，来迎接主的这些的面，主啊，求主的这些施恩，帮助的这些的仆人，讲解主的这些话语的时间，讲得清楚，也讲得明白。叫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主你自己的福气，求主你怜悯，求主你看顾保守。我将今天余下的时间交在主你自己恩手当中，谢谢主给我们能够常常有机会藉着祷告祈求来亲近你，更能够给我们能够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主你多施恩给你自己的儿子儿女，将你最宝贵的礼物，就是这个圣灵，赐给每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，以及我们能够有能力为主的旨意作见证，在我们余下的日子当中，能够忠心来服侍你。主耶稣，我们不愿意空手来求见你，我们愿意丰丰富富进入我主基督耶稣荣耀的国度里边，求主你怜悯帮助，帮助讲的，帮助听的，让我们不单只能够明白你说神愿意万人得救，每一个都能够得救，这是你的心愿，也更愿意万人能够明白正道。主耶稣，我们就是按照主你自己旨意来，按照你的话语来祈求，你既然愿意我们明白的时间，现在我们已经得救，我们真是愿意明白认识主你自己。主啊，求主你怜悯，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，阿们。上次我们查到那个的马可福音第一章20节，今天我们看那个的21节，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就在安息进了会堂，教训人，众人很稀奇，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，竟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求主的真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句说话的真真正正的意义。为什么耶稣基督教训人的时间是有权柄呢？为什么文士在会堂里面教训人是没有权柄呢？是因为他讲到大声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相信不是讲到那个声音洪亮还是微小的声音，这个权柄同那个讲到那个声音教训人的声音是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们会去看那个以赛亚书，以前耶稣基督在讲道的时间，以赛亚书第42章2节，他不宣扬，也不扬声，也不在街上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这个耶稣基督传道的时间，他之所以有权柄，按照以赛亚书第42章2节， 是与那个声音大小是没有关系。如果是这样没有关系，到底是什么使到他讲道有权柄呢？原因就是以赛亚书42:1，看啊，我个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是你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耶稣基督教训人，使到众人稀奇，不是他的声音大小，乃是他讲道的时间是有圣灵的能力，因为神已经将他的灵赐给他。所以在这个权柄的旁边，你写下来，写了个以赛亚书42:1-2，与声音无关，大小的声音无关，是与到底讲道这个人有没有圣灵的充满是很有关系。再看那个以赛亚书第61章，以赛亚书61章，主第一节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耶和华用膏，膏就是恩膏，就是圣灵的膏油，膏了我，叫我传好信使给谦卑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到释放，被囚的出了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典。耶稣基督讲道的时间有权柄，因为主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，主将他的灵赐给他。你写以赛亚书61:1-2，61:1-2，我再讲，一个人讲道有权柄，不单只是因为耶和华的灵充满了他，不单只是耶和华的灵充满了他，还有因为他是神所差遣的，神所差遣的。你在这里旁边，权柄的旁边，你写下来约翰福音第3:34，约翰福音第3:34，约翰有这样的记载，他说神所差来的，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，神所差来的，因为神拣选他，以耶稣基督为他的仆人，扶持他，拣选了他 ，OK， 所以是拣选了他，神就差遣他。以赛亚书第61章，以赛亚书第61:1，神的灵膏了他，就叫他传好的信使，差遣他去医好伤心的人，差遣他去传扬报告耶和华的恩典。神差遣他，既然将他的权柄赐给他，神所差遣的就说神的话，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。所以给我们看到这个权柄是神赐给他的，因为神将圣灵赐给他，而且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，而且神将当讲的话也赐给他，这样使到他所讲的道就带着权柄。他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， 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，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节，我在父里面，父也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父作他的事。耶稣所讲的道就是神的道，耶稣所讲的道就是神的话语，子所讲的道就是父的道。感谢神。所以给我们看到权柄从哪里而来啊？第一是从神而来，第二是从圣灵而来，第三是从他的话语而来，从他的话语而来。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七节，圣经说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，带着能力但是带着权柄。所以在这个圣经旁边，这个马可福音写下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，你就再写那个的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七节，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七节。所以给我们看到神差遣他，神就将权柄给他，没有神的差遣就没有权柄。同样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，他叫这些门徒向庄稼的主来祷告祈求的时间，原来这些门徒听见耶稣所讲的话就来到他面前向庄稼的主祷告，祷告完了第十章十，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，给他们权柄。父怎样将权柄给了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照样将权柄给了他的十二个使徒。父怎样差遣耶稣基督来传神的道，主也差遣他的门徒来传神的道，然后将圣灵给他，将神的话语给他，也将权柄给了他。正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这些门徒显现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二十章二十一节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。换句话说，父差遣耶稣基督给他权柄，给他圣灵的充满，他被圣灵充满没有善良，神所差来的就传神的道，神赐圣灵给他没有善良，神也怜悯这些十二个使徒，他们祷告的时间神也差遣圣灵降下来充满他的门徒。父怎样赐福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因为父是差遣了他的儿子要他传神的道，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传给列邦列国，这样就将权柄给了他，也将圣灵充满他，也将他的话语当讲的话放在他的内心里边。好像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节说，我在父的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我对你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希望在教训人的时间带着权柄来教训，第一你要追求圣灵的充满，第二你要追求神话语的充满，不要传别的东西，要传神的道，而且是依靠圣灵的能力来传神的道，而且还要有主耶稣基督的差遣，因为他差遣你的时间他就会 按照以前咱们差遣门徒出去的时间，给他权柄，医权柄来赶鬼、医病、传道。好，圣经就说，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。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二节，因为他教训他们，竟将有权柄的人。弟兄姐妹，讲道如果没有主的权柄，不是要人信主，是要人信自己，这个人不能够得救，讲的不能得救，听他的也不能够得救。求神帮助我们学这个功课，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。从保罗身上我学到什么功课呢？保罗讲道的时间，他立定主意，在弟兄姐妹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是基督，并且知道他钉十字架的道理。这个就是神的大能，这个就是神的智慧。他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说，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我说的话我讲的道不是用智慧，智慧是人的智慧，委婉的言语，委婉就是避讳，有些东西得罪人的他不讲，讲道这样做怕得罪人，这个人不怕神，他讲道是没有权柄的。这些文字就是这样，用人的智慧，用委婉的言语，所以这些人讲道是没有权柄。保罗说，我讲的道，我说的话，不是用智慧的言语，也不是用委婉的言语，我讲的道，我说的话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大能的明证是用权柄，用权柄，用神迹奇事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叫你们的信在乎神的智慧，要你们的信不是在乎人的大能，要你们信只在乎神的大能。用权柄来讲，如果你是神所差遣，神必定将权柄给了你。好像马太福音第十章，以前这些使徒去传福音的时间，耶稣基督也是给他们权柄，能够赶逐污鬼，给他权柄医治各样的病症，而且讲道的时间每一句说话都是神的话语，出于神的话语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。因为圣经说福音就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利人，所以传道的人要留心，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而是要传神的道。传啊，要传个忍耐的心，等候，等候父所讲的话，主的话语能够应验。就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有些人讲了些福音，讲了神的话语，怕得罪人，就用人的智慧，用委婉的言语，因为他觉得神的福音太硬了，这些话语太硬了，他觉得这个福音是羞耻。这些人讲的道是没有权柄。保罗说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带着权柄啊，要救谁啊？要救一切相信他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是外邦人。好，再回去，我们讲到教导儿子儿女不要像文士假冒为善，我们讲得到也不是讨人的喜欢，要学这个保罗。保罗在加拉太书说，我现在第一章第十节，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。 基督的仆人，要做基督的精兵。基督要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，虽然得罪了弟兄得罪了姊妹你还要讲，他虽然话听话不听你还要讲，主要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。父，咱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边，今天主也在这些传道人带着全兵的传道人的里面，要这些传道人讲的不是他自己的话，而是主的话，主的话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你讲这些话，他起初听见的时候他不高兴，后来他经历过神的管教，看见神的话语是宝贵的时间，他就觉得你是一个好的人。好，我们再回去再看第23节，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，他就喊叫说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洁。这个巫鬼所知道的东西和那个彼得和这些门徒所知道的都是一样。巫鬼说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你乃是神的圣洁。知道这个的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圣洁，这个头脑上的知道是够不够呢？我相信是不够。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圣洁是不够，知道之后还要跟随，还要顺从才够。这些巫鬼知道耶稣是谁，但是巫鬼没有顺服耶稣，没有跟随耶稣。你在这个圣经的旁边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洁，你写一个不等于的符号 ，OK， unequal sign， 写那个的第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8到69节。西门彼得回答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69节，我们已经信了，要知道你是神的圣洁。这个巫鬼知道耶稣是谁，知道他是神的圣洁，好像彼得西门彼得所知道的是一模一样。但是他知道只是头脑上的知道，没有真真正正的相信而且顺从。彼得就不同了，当时很多人听了耶稣所讲的道，说我的肉可以吃，我的血可以喝，听了这个道，很多人就说这个道很难听，他们就不愿意你跟从了。第六十节，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这个道，就说这话甚难，因为耶稣讲的道同摩西所讲的东西好像是有相违背，刻耶稣的血。他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很多人就从此就离开了。66节，从此自从听见耶稣所讲的道就离开了耶稣。他门徒中多有退去，不再和耶稣同行。67节，耶稣就对这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像这些人看见人去你就去吗？看见这些人来你就人来吗？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所做的是什么呢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单单是知道耶稣基督有永生之道是不够，单单相信也不够，相信还要归从、顺从、跟从、依靠，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圣经所讲的相信，就是圣经所讲信靠顺服，别无他法，没有其他办法。信耶稣的要归从他。彼得说，我要知道你是神的圣洁，而彼得没有跟随这几千个人离开耶稣，他立定心志留下来，纵然有许多人退去，不再和耶稣同行，彼得仍然来跟随这个耶稣基督。那弟兄姐妹，留心听我讲一句说话，头脑上的知道，知道耶稣是谁，知道他是神的圣洁是不够的。乌鬼都知道，但是乌鬼是下地狱的，乌鬼是不能得救的，乌鬼听见神的道是惧怕的。我们就回去看那个雅各书，雅各书讲到真真正正的信心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心。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九节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见经，鬼魔也相信耶稣是神的圣洁。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圣洁，如果你没有跟随他，你是离开了他，你是跟随这个鬼魔的道理，你也不能得救。我再讲第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三节，在会堂里有一个被鬼附的，被乌鬼附着的，他喊叫说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这些人不愿意跟随耶稣，我们是与耶稣有相干，他是我的救主，我是他的儿子儿女，我是神的儿子儿女，他是我的长兄，我是他的弟弟，他是救主，我是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，我也知道耶稣来不是要灭我们，耶稣来是要寻找和拯救我们。所以这个乌鬼与耶稣没有相干，觉得耶稣来是灭他，所以他恐惧见经。你在这个旁边，你写下来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，雅各书二章十九节，单单相信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，相信耶稣是神的圣洁，但是不觉得自己与耶稣有什么相干，也不知道他来的目的，也不愿意跟随他，怎么能够得救呢？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的信心不是停留在头脑上的知道，我们的信心是要带着行为的。所以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说，这个鬼魔也相信有神，却是见证。我们的信心不是这样，我们的信心是带着行为的。所以第二章十七节说，这样 信心越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，是不能够叫你得救的。第二十节，虚浮的人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二十二节，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能成全。你的心，你说你有信心，口说你有信心，口说你是知道耶稣是神的圣洁，然而你不愿意来跟随他那个圣洁的生活，你还没相信他，所以要悔改悔罪。第二章二十六节，身体没有灵魂的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的也是死的。鬼魔的信心是个死的信心，是没有行为，觉得主与他没有相干，觉得主乃是灭他。我们是觉得主与我有关系，我透过耶稣基督能够来到父神面前，透过耶稣基督我能够得救，透过耶稣基督我能够过圣洁的生活，透过耶稣基督我能够为主而活。我们愿意归从他，学这个西门彼得所讲，我知道你是神的圣洁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不相信你相信谁呢？我们已经相信了，而且带着行为，这个行为就是归从耶稣，就是跟从耶稣。弟兄姐妹，耶稣是神的圣洁，跟随他的都有过个圣洁的生活，这样我们就有平安，就有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。好，再看二十五节，耶稣责备这个乌鬼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个人身上出来。耶稣讲的话，耶稣的教训出于耶稣的口里边，没有一句话是不带着能力的。耶稣说从这个人身上出来，他就要出来，因为他口里边所讲的话是带着权柄。这个权柄从何而来啊？从神而来，神差遣他来。这个权柄从何而来啊？从他的话语而来。他的话语是良刃的利剑。他的话语从何而来啊？是从圣灵而来。感谢神，留下好个榜样，让我们学习他，做他所做的，我们所讲的话就带着权柄。乌鬼听见耶稣所讲的话，说不要作声，从这个人身上出来。这个乌鬼没有顺从这个耶稣，还是大声喊叫，但是到最后还要出来。所以这个魔鬼，这个鬼乌鬼是没有跟随，不愿意跟随，所以他恐惧见证。乌鬼出来之前还要叫那个人抽了一阵风，然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。第二十七节，众人看见，众人听见，众人亲身经历这个光景，见到这个人得着痊愈，见到这个乌鬼离开了他，众人都惊讶，以至到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事呢？是个新的道理啊，他用权柄吩咐乌鬼，连乌鬼也听从了他。神说，耶稣基督说不要作声，他还是大声喊叫，他没有完全顺服， 但是耶稣基督用权柄，到最后他不能不出来，从这个人身上就出来。他出来的时间还要叫那个人抽了一阵风，震了一震，也就又出来了。因为耶稣口里面所讲的是带着权柄，耶稣用权柄吩咐乌鬼，连乌鬼也听从了他，到最后还要离开这个人的身上出了来。然后二十八节，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西方。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西方，意思就是说，看到这件事，听见这个道理，就好像看见这个大光一样。就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，在加利利有大光，神就是光，看见这个神的权柄，神的能力，神的话语，看见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来做神的工作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再看我们学的什么功课。第二十一节，耶稣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就在安息进了会堂教训人。这个被鬼附的人，每一个的安息日都进了会堂来听到，他是被乌鬼附着的，他是在会堂里。二十三节，但是这些文士没有一个能够帮助了他，他仍然去这个会堂。求神帮助我们呢，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，去了会堂，去了教会听到，生命没有改变，没有权柄，没有能力，还是老样子，就觉得自己很倒霉，被鬼附，都没人帮助他。但是耶稣一进到这个会堂，有一个被鬼附着的，他就喊叫说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洁。乌鬼认得出耶稣是神的圣洁，但是这些文士不认识神是神，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圣洁。乌鬼认识，但是没有跟从，所以乌鬼不能得救。但是这些文士在会堂里讲道，他自己就看了那么多圣经，看了以赛亚书第六章、第九章、第十一章，看了那么多圣经，第七章、六十章、六十一章、五十九章，看见那么多个以赛亚书都不明白，进了会堂，这个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圣洁，就是神要差来传神的道，行神的事。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呢，来到教会一定要口里面讲神的道，依靠圣灵的充满来传讲，要这些人听的能够认识耶稣是基督。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有软弱的，要帮助的，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来向神哀求。你看这个被鬼附那个人，每一年每一个星期六就暗示都去了同一个会堂，都没有得到帮助。但是在二十三节的时间，那一天耶稣到了加百农，去了他的会堂，他就得着拯救。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带着很多的重担，很多的需要来到神面前，所以你一定要为传道你祷告。我教导你怎么去祷告，你写下来，在这个 这个二十一节的旁边进了加百农，耶稣就按时进了会堂教训人，这个旁边你写下来，当全道人去了教会你教训人的时间，你要为他祷告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29-30节，圣经说这些当时的人一起来同心的向神祷告，说一面叫那个仆人大放胆量讲神的道。如果你不是讲神的道，不需要大放胆量讲人的道，是按照人的智慧委婉的言语，卑微的言语，怕得罪这个怕得罪那个，这些人讲道不需要胆量，这些人讲道不需要胆量。你讲神的道你要胆量，你讲完别人会骂你，别人会警告你，别人会攻击你，所以你需要神给你胆量。所以你为全道人祷告，要神的全道人一面大放胆量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，讲神的道不是人的道，然后一面伸出耶稣基督的手来医治疾病，并且使到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基督的名显出来，给这个传道人讲道的传道人一面大放胆量讲神的道，一面施行神迹奇事。这个是当时神喜欢这样的祷告，所以31节祷告完的时候，聚会的地方就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很明显这个祷告神是喜欢，很明显这个祷告是按着神的旨意，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到教会的时间没有抓住这个应许，为教会讲道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要他大放胆量传神的道，反而说啊，要这个传道讲的道要多人听，但听了没有悔改没有回转，不是要多人听，要人听见就悔改回转。一面大放胆量讲神的道，一面施行神迹奇事。你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，使徒行传第四章29-31节，很明显这个祷告是神喜欢的，所以这样祷告神应允他的祷告，使到地带震动，然后将神的灵充满了他们，要他放胆讲论神的道。他们不单只放胆讲论神的道，到第五章4月节的时间，主藉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。很明显神应允了他的祷告，他说一面放胆讲论神的道，一面施行神迹奇事。神不单只给他放胆讲论神的道，而且使用他们主藉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。再给我们看到神是喜欢人这样为全道来祷告，我们去教会的时间就要学这方面，来为开口讲道的来祷告，要他勇敢传神的道，不是用人委婉的言语，是乃是用神的话语来传扬神的道。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来到教会，就好像那个被鬼附那个人来到会堂，就希望这些讲道的人一面放开胆量来传神的道，一面施行神迹奇事。但是很可惜，很多人来到教会，第一不一定能够听到神的道，听到很多讨人喜欢要得人的荣耀的道，不是生命的道，不是悔改回转觉得扎心的道。 求神怜悯我们。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听到的时候，还没听到之前，早点来教会，为这些开口讲神的道的人，按照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来祷告，要他们啊讲道的人按照圣经，按照神的话语来讲，而且依靠圣灵的能力来讲，不单只来讲道，到弟兄姐妹有疾病，有需要帮助，有需要祷告的，要这些传道人举起圣洁的手来向一个神的圣洁向神来祷告，向耶稣基督来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施行神迹奇事。要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，不单止灵魂而且身体都得蒙神的保守。现在这个被鬼附的人灵魂体都得着拯救，求神帮助我们来到教会是得着这个福气，但是很多时候去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一定得着这个福气，是有原因，原因弟兄姐妹姗姗来迟，没有早点的来到万民祷告的殿来向神祷告。当时这些门徒为那个彼得、约翰来祷告的时间，就说一面叫那个仆人大放胆量讲神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并且使到神迹奇事，因着你信仆耶稣基督的名显出来。他祷告完了，如果这个的祷告一面讲道，一面施行神迹奇事，如果这个祷告不讨神喜欢，如果这个祷告不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，那个地不会震动，他们不会被圣灵充满。很明显，第三十一节圣经说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三十一节说，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神不单止应允了他们的祷告，说一面叫他的仆人大放胆量讲神的道，给他圣灵充满，一面要他施行神迹奇事。在第五章第十二节，主藉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。不单止一面大放胆量讲神的道，一面施行神迹奇事，这两方面的祷告神都垂听。神喜欢人间祷告，甚至很可惜，很多基督徒没有为传道人，没有为开口人做这个祷告。所以你没有为传道人祷告的时间，传道人要无力无图的时间，也没有帮助的教会，使到教会得着这个福气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天国近了，我们应当悔改，神要求我们怎么去祷告，我们就按着他的话去祷告，神要求我们怎么去讲，我们就讲神的道。你按着神的旨意，按着神的话语去做，你就能够遇见主。正如圣经所说，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，这人就是爱我，爱我的人也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地带震动，你也看到了，当弟兄姐妹看到一个有病的人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医治的时间，他就知道这个主到现在活着，而且活在弟兄姐妹的心中，握在传道人的心里边，以及这个传道人举起圣洁的手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奉那神的圣洁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祈求的时间，耶稣基督就垂听。就正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二节到十四节所讲，耶稣基督说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耶稣基督不是单单要我们去做事，要做更大的事情，就是一面 放开胆量讲神的道，一面施行神迹奇事。耶稣就是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这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你们祷告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定成就，叫父因儿子的荣耀。你们要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现在很少弟兄姐妹抓住神的话语，打开了本圣经来向神祷告，为弟兄姐妹来祷告，为全道来祷告，要教会得着复兴，求神怜悯。祷告完呢，地带震动，然后他们就放开胆量讲神的道，而且施行神迹奇事。同样回去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八节，耶稣施行了这个神迹奇事，耶稣的名声叫全遍了加利利的西方，耶稣的名声全遍了加利利的西方，很多人就跟随他了。教会的复兴是从祷告开启，是从神的话语开启。现在我发现教会里边也怕这个怕那个，但是不怕神，怕得罪那个，怕得罪那个，但是不怕得罪神。所以教会里边是软弱的，是没有能力的，而且主也不在其中。除非弟兄姐妹悔改悔转，否则没有神在其中。神要你讲的你就讲，不要怕人，受苦就受苦，你不愿意受苦就没有办法。好，我们再看那个的二十九节，他们一出会堂，就同着雅各、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。很明显，西门和安德烈这两兄弟，住在同一个地方。啊，西门的岳母正害夜病躺卧，有人告诉耶稣，不是西门告诉他，很可能是其他的门徒告诉耶稣说西门的岳母正害夜病躺着，有人告诉耶稣，耶稣就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夜就退去了，他就服侍他们。很明显，神允许西门的岳母有这个夜病，很可能这个岳母讲很多不应该讲的事情，在他的女儿面前啊，控告这个西门啊，常常都不在家，常常都跟着耶稣啊，家里边的需要啊都没有供应啊，又没有去打鱼啊，又没有去工作啊，连那个的杀王的王啊都留在海里边啊，撇杀一切啊，都没有来跟随，没有来照顾这个家人啊。他听见耶稣对他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与得鱼一样。所以我相信他在家里边讲很多不应该讲的东西，我相信他那时候是没有侍奉神。所以圣经说三十一节，耶稣近前来拉着他的手，怜悯了他，扶他起来，夜就退了。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，他得到神的恩典，他就服侍他们。服侍谁啊？服侍耶稣和十二个使徒，十二个门徒，就是这样。你看啊，耶稣，如果你在家里边遇到一些难处，耶稣是知道的。所以二十九节，他们一出那个会堂，一出那个会堂，耶稣就同着雅各、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。西门的岳母正害夜病躺卧，有人告诉耶稣 事实上没有告诉他，他已经知道。但是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耶稣虽然知道，人还要将你家人的需要告诉耶稣，要学这件事情。你不告诉他，你的病好了，你也不知道耶稣医好了你的病。所以让我们学这个功课，我们家里边的儿子儿女、爱人、父母、亲戚朋友有需要，是神是知道的，耶稣也是知道的，但是他等你，等待你去告诉他，等待你去邀请耶稣来医治他、帮助他。我们有这个责任，要按着圣经的教训来学。有人告诉耶稣，耶稣就进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夜就退学，他就服侍他们。32节，你看啊，耶稣医好他们的时间呢，这个时候是什么啊？还是安息日啊，还是安息日啊。耶稣医好西门的岳母还是叫安息，但是其他人就没有这个胆量，因为跟这些文士的教训，就安息不能够医病，不能够赶鬼。 OK， 这个被鬼附的人被赶出来，这个是叫安息日。西门的岳母也是叫安息，得到医治。32节，天晚日落的时候，过了6点钟晚上过了之后，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。为什么他们等到天晚日落呢？原因他们怕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怕他们被赶离开，怕他们担心宁愿自己家人受苦受多好几小时的时候。你看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就告诉耶稣西门的岳母害了夜病，耶稣没有等待，没有说现在是安息不能够医好你，等到安息过了我才医你，耶稣不会这样。耶稣不是假冒为善，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他是没有权柄的，一个真实的人才有权柄的。 OK， 所以圣经说，但是这些跟随法利赛人的教训，这些人到天晚日落的时候，有人带着许多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，何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，耶稣就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个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认识他什么啊？认识他是神的圣洁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留下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来学。在西门岳母那个病里边，我们学到一个功课，有人告诉耶稣，耶稣就进前来拉着他的手。事实上我们没有告诉他的时间，耶稣也是要去的他的家，但是这里让我们学个功课，就是将我们家里边的需要带到耶稣基督面前。当我们将这个需要带到耶稣基督面前，看见耶稣应允我们的祷告的时间，我们就能够经历他的恩典。得到他的恩典的人，信心就得到坚固，就能够起来服侍我们的救主和跟随耶稣基督的人。求主让我们学功课，帮助我们，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去做，还没看到益处的时间，我们内心等候，积极的祷告，直到得到主的积极祝福。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，阿们。